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艾德还是想和您谈一谈上帝的圣日。我们都知道，旧约记载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30年，在那里呢，他们受尽了奴役，每日的生活呢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要为埃及王做砖呢，还有建筑庙宇等等。因为每日都要辛苦的做工，所以这些以色列人逐渐的忘记了安息日。当时机圆满了，上帝呢就差派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摩西到法老那里说，我们要离开这里，到旷野中去敬拜我们的神，法老王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就骂以色列人，你们这是偷懒。于是呢，他命令埃及的监工更加的苦待以色列人，不给他们做砖的重要材料，也就是草，却要求他们工作的定额一点也不能少。法老呢这样做是想通过加大以色列人的工作量，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使他们忘记上帝的应许。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命令没有人能够阻拦，上帝呢就使出一系列的神迹，把死硬的法老和他的国家击打得头破血流。在这种情况下呢，法老不得不屈服了，以色列人得以挣脱奴隶的枷锁，跟随救主上帝来到了迦南地。这些故事呢就记录在旧约出埃及记第5章和第14章，请大家仔细的读一下，非常的有意思。出了埃及之后呢，满了3个月，当时以色列人还在旷野中行走，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旷野，在这里上帝命令他们停顿下来，洁净自己，预备好与上帝立约。立什么样的约呢？上帝定义是要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的，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成为有福分的民族，因为以色列人早在很多年前就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呢应许说，他们的后裔、直系的后裔呢将会成为上帝的选民，上帝永远都不会抛弃他们。所以即使在埃及受苦430年之后呢，上帝还是把他们从埃及救了出来。 那么上帝要和以色列民立约有一个条件，条件就是以色列民必须遵守耶和华上帝的诫命。上帝呢就在西乃山把自己的给全人类的十条诫命颁布给了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把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爱、上帝的救赎传达给周围的其他民族，要把福音传给全世界。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着重研究一下这第四条诫命，认识它对上帝和人类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个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这样的情节，请大家呢仔细的读一下出埃及记的19章和20章。那么我们今天要着重研究的第四条诫命是什么呢？大家来看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原来呢这第四条诫命呢告诫以色列民，告诫全人类要守安息日。与众不同呢，这条诫命一开头就以当纪念三个字开始。耶和华上帝知道人类是健忘的，容易忘掉他的诫命，所以就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都知道当初呢耶和华上帝创造了天地海和地上的万物，也包括人，第七天呢耶和华上帝就安息了，把第七天定为圣日并且赐福他，那就是安息日的来历。如果我们人类从古到今一代又一代都能够谨守安息日的话，我们每当到这一天的时候都会想起啊，我们安息日是为了纪念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上帝和他的创造的大功。那么我们现在呢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无神论者，没有认识神的人。所以呢安息日对上帝非常的重要，而且安息日对人类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上帝说安息日在他和人之间起到一个特别的作用。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1章第17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原来啊，耶和华上帝建立安息日，要让这一日成为一个证据，证明什么呢？证明他和以色列民之间有约，他就是创造全人类的上帝，也是拣选以色列的神。所以呢，耶和华上帝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守安息日就表明你要做我的民，而且我会做你的上帝。以西结书第20章第12节这样写道，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原来啊，守安息日也是一个证据，证明上帝能让信靠他的人成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应许。哪一个基督徒不愿意成圣呢？哪一个信靠主的人不愿意圣洁呢？但是主就说了，我希望你们圣洁，我希望你能守安息日，纪念我是你们的上帝，这样呢你们一定会圣洁的。所以安息日在上帝和人之间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基督徒是属灵的 以色列人，灵性上的以色列人。虽然我们生身不是以色列的民族，但是我们在属灵的意义上是以色列民，上帝的选民，所以我们必须遵守安息日，必须牢记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创造主。好了，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有没有遵守安息日呢？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写道，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原来啊，耶稣基督有一个规矩，一个习惯，在安息日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起在会堂里敬拜上帝，读圣经。说明耶稣基督一生都是遵守安息日的。那么在耶稣基督离开世上之后，他的门徒们有没有守安息日呢？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保罗在主离开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归主了，才开始传福音，但是呢他仍然守安息日。他在外地传道的时候，就到当地的会堂，在安息日向以色列人和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传道。说明呢，在使徒时代呢，外邦人也是和以色列人，也就是说那些信靠上帝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同守安息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安息日不光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圣日，而且是给所有全人类的日子。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节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原来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呢，和当地的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谈得非常的投机，福音呢有时候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讲完的，他们就说下个安息日我们继续来讲。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二节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福音对那些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来说非常的甜蜜，他们还想听，于是对保罗说，你们下个安息日再来跟我们讲。可见呢，使徒时代很多教会都是守安息日的，并没有把安息日改到星期天，好像现在许多的教派呢，在星期天敬拜上帝，美其名曰是主日，其实呢，这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并没有指示他的随从者们把安息日挪到星期日。那么圣经是怎样称呼那些守上帝诫命的人的呢？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原来啊，圣经把那些守上帝诫命的基督徒称为上帝其余的儿女，也就是渔民教会，和其他的一些教会呢是划分开来的。这些上帝的儿女们很多都是从以前守星期日的教会出来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安息日才是上帝的圣日，当他们开始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呢，他们就真正的把上帝的真理的火种保留下来了，要传向后代。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二节说到，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许多的经文呢，都说上帝的儿女们要守上帝的真道。十诫是道德的法律，并不是专门给以色列人的犹太的律法，不是这样的。 十诫作为宇宙间道德的法律，上帝审判世人的标准，应该被完完全全的遵守。信靠他的人更应该遵守每一条诫命。但是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很多的基督徒不认识真正的安息日，不知道安息日呢就是在星期六，而跟随了错误的教导，遵守了异教的星期天。这样呢，虽然他们诚心诚意的敬拜上帝，但是他们是被蒙蔽了，确实是偏离了上帝的真道。有的人说，那么你说守安息日，上帝没有改变，在将来上帝创造的新天新地里，安息日还会存在吗？会的。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以赛亚书第66章22和23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呢，当这个地球毁灭之后，上帝再造一个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得救的那些信徒呢，还要在安息日敬拜上帝，上帝的律法是一点都不可更改的。那么就有听众朋友们问了，你怎么能证明星期六就是安息日呢？星期六就是圣经中所说的第七日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的第23章50节到24章第3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里马太城里素常盼望上帝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听众朋友们，这些经文呢就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牺牲了。我们也都知道那一天呢是星期五，因为我们把星期五称为受难日。但是呢，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星期五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呢也被称为预备日，就是要预备好安息日的到来，在这一天做好安息日里不能做的工。所以呢，他们不愿意把耶稣和其他两个被钉死的两个罪犯的尸体呢留在十字架上。这个约瑟呢就走到比拉多那里说，求你把耶稣的尸体给我们，我们把他埋葬了。比拉多同意了，于是他们就把耶稣的身体埋葬了，放在一个墓穴里。那些跟着耶稣的人呢就也跟在后面看，看耶稣的尸体被放在哪里。然后呢，圣经上说这些妇女呢就回去了，预备了香料香膏，而且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到了七日的头一日，这些妇女天蒙蒙亮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墓地，要膏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们看到耶稣的尸体已经不在里面了，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后的第三日，也就是星期日复活了。而且呢，在此中间的一天，门徒们和那些妇女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按照诫命守安息了。这不就正说明了星期六是安息日吗？ 其实呢，我们现在的日历，特别是中国的翻译方法，说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一直到星期日，好像把星期日排到了第七日。其实呢，星期日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大家不信，看一下日历，星期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在法国任何一个地方，现在印的日历呢，星期日总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只不过我们中文的用叙述的办法来罗列星期的七天是不正确的。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们听了说，我如果守安息日的话怎么守呢？是不是把星期六整天遵守了就好了呢？其实呢，在圣经的观念当中，一天的开始不是在天亮的时候，而是在前一夜太阳落山之后，就算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因为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每次上帝创造完了，圣经经节就会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几日，这就说明呢，圣经中还有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呢，这个晚上就是一天的开始。利未记第23章32节这样写道，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这里呢说的初九日晚上其实是指的一个节期，耶和华上帝呢向他们指明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当那个这天晚上到来的时候呢，就是安息日的开始。第二天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就是另一天的开始，那就不再是安息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守安息日呢，就要从星期五下午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开始算起，到星期六下午太阳落山的那一刻终止。这段时间完完全全是上帝的圣日，所有的时间都应该奉献给耶和华上帝，让我们的身心安静下来敬拜他。如果我们决心守安息日，上帝会给我们一样属灵的进步。那是什么样的应许呢？大家来看以赛亚书第58章13到14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当耶和华上帝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通过先知以赛亚的口说的。因为那时候的以色列民呢，已经非常的腐败，不遵守安息日了。上帝就告诫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如果你们在安息日调转自己的脚步，把一切的时间一切的心思都放在敬拜我这件事上，我就会大大的赐福你们。所以呢，这些经文也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个守安息日的指导。也就是说呢，在这一天我们不可以工作，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行事，也不说自己的私话，不会到了教会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讲闲话，讲一些生活中无聊的琐碎的事情，这些都是不好的。因为呢，耶和华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天完完全全的抛开生活中的烦恼，把那些琐碎的事情啊，还有劳苦啊，都抛在一边，专心的敬拜他，上帝就会大大的赐福那些遵守安息日的人。上帝说，我要高举你，让你们承驾在高处。我们生活在繁忙的21世纪的人更需要安息日。大家在生活中肯定都有感觉， 我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我们的生活虽然因为科技的发达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们办事的速度也被不断的往前推，推得越来越快，停不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往往会感到非常的累，有压力，有时候呢，精神状态也不好，有时候呢，根本没有时间和自己的父母、儿女或者呢配偶在一起谈心呢，联络感情。这些都是我们现代的生活所造成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遵守上帝的安息日，六天工作，然后到了第七天，全家一起快快乐乐的到教堂去敬拜上帝，那该是一件多么受赐福的事情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朋友呢，没有明白安息日的真理，在星期天的时候去敬拜上帝，现在你们学习了这些课程，知道呢安息日其实是在星期六，这一天是上帝定的圣日，从来都没有改变。那么您知道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决定呢？会不会下定决心要跟从上帝，遵守他的圣日为圣呢？因为呢，只要你遵守了耶和华上帝的圣日，等于就是你和上帝立了约，表明你是他的子民，没有遵守任何人的教导，而是遵守圣经的教导。这一点对我们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遵循上帝的诫命。好了，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呢，就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好了，听众朋友们，爱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保佑你们，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